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独裁者之争撕开新裂痕后，美国财长表示美中维持关系极为关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拜登总统强调，美国与印度在包括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底下，要加深美印的科技以及国防合作。
吴强称，美印在桌面下形成应对中国的神圣同盟，
他们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对手就是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播报一组国际及中国相关的新闻。在美国总统拜登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独裁者并引起北京强烈不满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6月22号说，美国和中国维持关系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两国才能够在应对全球挑战上进行合作。美联社报道说，耶伦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有关那个独裁者评论，拜登总统和我都相信，维持沟通，澄清误解误判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需要在可能的方面进行合作。布林肯在伦敦会见 G7 与欧盟代表，协调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英国伦敦会见七国集团与欧盟代表后，美国国务院周三6月2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G7注意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密切协调的重要性，并重申G7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伦敦举行的乌克兰重建会议期间，会见了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欧盟的代表，并向他们说明他最近访华并与中共领导阶层会面的情形。布林肯访中后，美国海警队巡逻艇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周三6月21号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艇斯特拉顿号于当地时间6月20号根据国际法规定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这艘船通过这条敏感水道的时间点，正是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结束对北京的罕见访问的隔日。中国海警局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对美海警队斯特拉顿号炮舰过航台湾海峡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还称中国海警将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巡航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星期四6月22号向德国国会表示，他本周稍早与中国一个政府代表团举行会晤时，已经警告北京不得使用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特别是针对台湾。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本周稍早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柏林，并与舒尔茨举行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政府首脑之间的高峰会。在李强访德期间，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国家以及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双方的地缘政治角逐也日趋激烈。斐济迫于北京压力，将台湾代表处名称改回台北。台湾外交部周三6月21号表示，斐济因不堪中国施压，再度将台湾代表处的名称由正式国名改回台北。另外，斐济总理日前公开表示考虑终止与中国的警察交流协议，也遭中方强烈反弹。斐济前政府迫于中国压力，于2018年片面将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更名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但在去年斐济大选过后，政党轮替，由亲民主的人民联盟党、国家联盟党及社会民主自由党合组联合政府，后经内阁讨论，决议撤销前政府决定，于今年3月15号恢复台湾原代表机构名称“中华民国（括号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及外交特权。不料才经过3个月，斐济再度修改 台湾办事处名称。台湾外交部周三发表声明表示，对于中国再度于国际场域打压台湾、贬义台湾主权地位的行径，外交部予以最严厉谴责，相信国际社会自有公断，同时也对斐济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中国驻斐济大使周建周二会见斐济外交部新任常秘卡罗瓦瓦拉，表示中方赞赏斐济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于会后表示已成功说服斐济政府将台湾驻馆改名。乌军被指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基辅指责俄军计划恐袭核电站。俄罗斯扶持的克里米亚地区官员星期四6月22号表示，乌克兰部队星期三夜间对连接克里米亚和部分被俄军占领的赫尔松州的一座大桥发动了导弹袭击，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大桥的交通已经中断并被迫改道。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引述俄罗斯调查人员的话说，乌克兰部队对冲加尔大桥发射了4枚导弹。该通讯社报道说，一位军事调查人员的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枚导弹爆炸后，残骸上的标记显示该导弹在法国制造。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州长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他声称专家们正在做实地考察，以确定大桥何时可以恢复通车。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乌克兰特工人员已经获取的情报揭露，俄罗斯正在考虑通过释放辐射来对被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实施一次恐怖袭击。不过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当局已经否认这一指控，将其斥之为又一个谎言。莫斯科声称一个联合国核电检查员小组参访了核电站，并且对一切都评价很高。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贴出的一段视频中指出，基辅将有关乌克兰南部这座在俄罗斯占领下的核电站的情况与所有国际伙伴分享，包括欧洲与美国以及中国和印度。不过泽连斯基并未提供情报机关做出这一判断所依据的证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6月21号至23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表示，美国支持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而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美国关键战略伙伴，并将提升两国间战略科技伙伴关系，加强包括太空、清洁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科技的合作，并在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拜登总统22号以盛大的军礼以及21响的礼炮欢迎莫迪来到白宫。白宫南草坪上聚集了7000位的宾客。随后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举办了双边会谈，并在白宫东厅举办联合记者会。拜登总统强调，美国与印度在包括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底下，要加深美印的科技以及国防合作。莫迪宣布，印度将签署阿特米斯协议，以造福全人类为愿景来合作太空探险，也将合作发展载人的宇航项目。两国并且将于2024年在国际空间站进行联合任务。在半导体方面，美国半导体公司将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体系，增进供应链的多元化。包括美光科技公司将获得印度国家半导体使命的支持，在印度建设总值$27.5亿的半导体组装以及测试的设施。莫迪提到，美国通用电气以及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将史上第一次在印度合作生产战斗机使用的 G-1414 发动机。此外，印度也将购买包括 MQ-9 死神无人机等美国武器。白宫官员在前一天介绍，印度将允许美国的海军舰艇在4个印度船厂进行维修，这将会增强美国跨多个战区的成本以及时间保障。 6月21号，两国也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来促进国防技术的联合创新，并且加速印度新兴私营部门、国防工业以及美国国防部门的整合。而美国也将加入莫迪在2015年提倡的印太海洋倡议，通过这个区域机制共同促进安全、可靠以及稳定的海域。而今年也将继续举办美国及印度固定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备战演习。为加强两国人民的交流以及外交联系，美国也将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还有艾哈迈达巴德来增设领事馆，印度也将重开在西雅图的领事馆。莫迪说，他与拜登也谈到了乌克兰，美印两国将会合作来增强民主、民主价值以及民主秩序，对全球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做出贡献。不过在记者会上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就是拜登总统在6月20号的一场私人竞选活动上以独裁者称呼了习近平，并且引发了中国官方抗议。那么被问到是否担忧这会影响到正在缓解的美中关系，拜登说不会，他说他认为这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后果，而他预计将来某个时候会与习主席会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谢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有关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美印在桌面下形成应对中国的神圣同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华盛顿希望深化和新德里的军事和科技纽带，使印度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盟友。有观察人士说，莫迪的访问可能成为美印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印度是应对中国影响力的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可是同时也是中俄为抗衡美国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那么美印能否对中国形成一体化威慑，印度向哪一方倾斜，将对美中在亚洲的大国竞争产生什么影响？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说，虽然印度传统上是不结盟领袖，可是美印已在桌面下形成神圣同盟。
我觉得它事实上的盟友关系正在形成并且在深化。就像我们怎么评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一样，它当然它只是一个政治协调机制，但是更重要现在已经发展到它是一个情报共享机制。那么情报共享机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通常所说的五眼联盟，那么只有在最亲密的美英加新澳之间才可能建立起这种情报分享机制，但现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四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报共享机制，那么这种亲密的这个在桌面下的合作已经形成，那这是一个比一般新闻观察能够观察到的远远深入的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也就是实用主义啊，刚才李恒清谈的实用主义，那么印度更享受其中，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种关系当中真正有战略性意义的实际上是印日的关系的走近，我们当然不好直接讲是印日同盟的形成，但四方其实当中原来距离最远的最大的而且在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地理距离上最近的并且对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最具有威胁的其实是四方机制，它包容了或者说它建构了一个印日的一种超级合作的关系。这个超级合作就指的是在情报分享基础上未来还有在我们所说的更大范围的以这些安全的利益进行交换，换得在供应链在全球化当中的好处。那么在四个这个四方对话机制当中，我们知道印度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还是以这种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对日本对美国来讲有重要的补充的意义和价值。那这是当然更不用说对中国来讲似乎 就像1815年维也纳协议所达成对法国的一种神圣同盟一样，那么现在这四个国家所形成的是一个1815年之后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他们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对手就是中国。那在这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印太地区的一个重构，而且是一个高度意志性的地区的一个重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切，所看到一切复杂性，其实都是指在印太地区它是高度的意志性的，就是每个国家之间的差距、差别、性质差别都很大啊，不像欧洲啊，不像非洲，不像拉美，它同质性很高。亚太地区恰恰是最难以团结的，但是以各种方式来团结起来，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太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印度在其中，在这种意志性的国家当中，意志性的结盟当中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啊。
以上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不收回拜登将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独裁者，招致北京尖锐批评。但是美国没有收回这番评论。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周三6月21号说，拜登总统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并不应该令人惊奇。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of course,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and disagreements with the PRC.
他说，
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并不足为奇。总统和国务卿相信外交手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最近进行的这次访问是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紧张局势，消除误解，避免误判，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风险。但是我们不会犹豫地指出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坦率地表达我们的分歧。当然，总统和国务卿明确指出的其中一个领域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点。
周二，拜登在为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募捐的一次活动上说，今年二月，美国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中，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气球飞越美国领空。拜登说，这对于独裁者是非常难堪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拜登补充说，当美国击落气球时，习近平觉得非常难堪，并否认气球的存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击，他说，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在拜登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布林肯国务卿结束了北京之行，此行是为了修复双边关系。今年二月的气球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历史低点。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通过 Skype 说，如果在我们看到的接触之后是来自非常高级的官员如此直接的批评，我认为中国方面将会质疑一开始的接触究竟有什么意义。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是他和习近平同意将美中竞争关系稳定下来，不要演变成冲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专家说大国外交无需小人之道，讲究谁的面子大有点傻。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拜登派许多高官前往北京，有批评意见认为拜登政府过于主动，似乎在向北京示弱，有一厢情愿的样子。美中关系专家戴博认为，说大话撑面子，玩弄文字游戏是外交不成熟的表现。美国人不喜欢占小便宜，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我不同意对拜登政府的这些批评。其实不管是谁去中国，中国总是要给你一个对方是恳求中国，你能不能跟我见一次面的这么一个印象。好像原来一个网友说那个习近平跟布林肯见面，好像是老子见儿子的那种印象。这个完全都是中方制造的。其实在背后，中国跟美国有高登的这个对话的兴趣跟美国的兴趣一样高，这样子我们都已经说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拜登一直是说我们应该负责任的管理管控这些关系，就是说明美国是个比较成熟的大国，因为这个小人的谁的面子大的这些问题，这些游戏美国根本不玩，我们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面子不面子，谁见谁，谁给谁打电话，这些都是无所谓，都是小人之道。而且那个拜登原来知道他派他的国务卿到北京去，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这些鹰派肯定会骂拜登，说你是要再做这个接触中国的梦啊，你这次是很示弱。拜登当总统的前两年是比较害怕来自于美国鹰派的这些批评，所以有时候拜登显得在稍微胆小一点，现在不是了，现在比较成熟了。拜登还有他的那个国务卿那个国家安全顾问等等，我觉得他们已经站得住脚，他们只要做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的事情，他们不怎么把美国的这个鹰派这些批评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现在比较清楚了。我是你都听得出来，我是比较支持他们的这些行动，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谁亲谁、谁的面子大这些有点傻的问题。
以上是美中关系专家戴博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境内的网络搜索引擎有多达60000多条审查规则。
我当时一直是站在人群的最中间，
其实周围遍布着非常多的便衣。
后面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然后我们是被拖到那办案中心的时候，他们让我下车，然后跪在地上，然后直接有个人过来扇了我一巴掌。
在离开的时候，大家在兴奋着说，走来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太牛逼了，然后大家往着路的另一侧走。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我在想大家真的知道在做什么吗？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叙事型播客节目《岳阳电话》的第一季《抗争者》，我是武阳。这是一组关于抗议活动背后普通人命运的故事。他们中有人天生反骨。
我说行动到底是定义什么？你要叫我做什么？是不是要去办游行，还是办示威，还是要去杀人，还是要抢银行？ 他也讲不出来。
有人曾经懵懵懂懂，对头顶的高墙一无所知。
之前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如果没有1989，我大概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文学评论。
他们也许不是你最熟知的名字，
过去都是要你无我忘我，这个时候就为党，然后这一代人现在在这个剧本里听到是为你自己就够了，为你自己就够了。
他们也和你一样普通，热爱生活。
19号其实来的人就很多了，南方那个来了个小和尚，这个和尚呢特别逗，他呢敲个木鱼，他也不说别的，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敲木鱼，说大道立碰大道立碰。
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们选择为自由抗争，选择拥抱内心的良知，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勇敢地跨入未知的旅程。玉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项不久前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境内的网络搜索引擎有多达6万多条审查规则。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运营的北美公司侵犯中国用户人权的行为并不少于中国公司。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隶属于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4月26号发布题为《消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的比较》的报告。研究人员对8个中国用户常用的搜索引擎进行了调查，他们分别是百度、百度知道、微软必应、哔哩哔哩、抖音、京东、搜狗和微博。报告发现了超过6万条独特的审查规则被用于部分或全部封杀这些平台的搜索结果，其中许多针对的是政治敏感内容，包括习近平等中国政治人物、法轮功等被禁宗教信仰、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最近新出现的敏感词条则包括中国间谍气球、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加台湾和逮捕令加普京加习近平。此外，除了微软必应，其他7个搜索平台的内容审查适用于所有用户，无论他们是否从中国大陆访问。但在微软必应上，审查仅限于从中国大陆访问的用户。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比较微软必应和其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百度之后，结果令人意外。那就是尽管百度的审查规则总体来说比必应更多，但是必应的政治审查规则比百度更广泛，对搜索结果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必应限制了更多网页域名的搜索结果。报告指出，这一发现让人质疑非中国科技公司是否比中国同行更能抵制审查要求，并且推导出一个悲观的预测，那就是非中国科技公司在中国引入搜索产品或其他服务时，很可能会采用和其中国竞争对手一样多的对政治和宗教表达的限制。报告作者总结说，北美公司并没有对中国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中国市场对这些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公民实验室2022年5月的一项研究曾经显示，必应在自动建议功能中刻意审查中国政治敏感词，这样的审查做法甚至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运营区。此外，苹果公司也曾被批评迎合北京的内容审查制度。2022年10月，北京四通桥发生公开抗议习近平的事件之后，苹果公司11月限制在中国销售的手机上的隔空投送功能。此前，反对中国政府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议者据称曾使用这一功能同陌生人分享数字形式的传单。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报告称，中国网络搜索引擎有多达6万多条审查规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
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